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播报。中国官员称，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福被怀疑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正在接受调查。中国官方媒体和辽宁省地方媒体发表了文字完全一致的报道，称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加拿大公民迈克尔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于2018年12月10日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此前，加拿大官员星期三晚上确认了告知加拿大政府中国当局向他问话后便下落不明的一位加拿大公民的身份。加拿大官员说，被中国拘捕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福43岁在中国经营一家名为白头山文化交流的非营利组织，曾组织学术访问、旅游团和商业代表团访问朝鲜。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三在渥太华举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还有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下落不明。弗里兰说，有一名加拿大人告知加拿大政府中国当局问了他一些问题，此后他就和加政府失去了联系。弗里兰说，已经向中国当局提及此案。华尔街日报说，一直无法打通斯帕福的手机，但是斯帕福星期一在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上发文说，他当天要去韩国首尔。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三的记者会主要讨论美加引渡条约、华为高管孟晚舟应美国要求被加拿大逮捕一案，以及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随后被中国拘捕的案件。弗里兰说，已经证实从加拿大外交部请假而为国际危机组织工作的康明凯被中国当局拘捕，加拿大政府对此十分关注，并将继续向中国政府提及此案。康明凯被拘捕发生在加拿大12月1日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美国指称孟晚舟为躲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对跨国银行有欺诈行为。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被捕后，中国警告加拿大将有严重后果。孟晚舟已于12月11日交保获释，听候引渡决定。弗里兰还说，加拿大外交部在孟晚舟被捕之前于11月23日发布的有关去中国旅行需保持高度警惕的警告没有改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有利于国家安全利益或有助于达成美中贸易协议，他可能会干预孟晚舟案。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了特朗普的这番评论。对此，弗里兰外长重申了总理特鲁多的表态，称加拿大是法治国家，将信守法治。美国高级官员发出有关中国的新警告，称中国对美国构成的长期威胁比俄罗斯更大。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官员说，中国越来越多地针对美国在网络空间上的漏洞，并利用一些在美中国人窃取机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司法部官员称，从2011年到2018年，超过 90% 的国家间谍案涉及中国，中国的行动速度正在加快。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12月12日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作证时表示，从2011年到2018年，美国司法部涉及据称替国家从事间谍行为的案件中，90%以上都涉及中国，掠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美国公司的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今年9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警告说，对美国来说，北京有条不紊的做法，再加上他在网络空间的实力，构成的威胁比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更大。日本政府表示，目前并没有计划要求私营公司不采购有恶意功能的电信设备。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inform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二部分，内容重点讲解如何确认预定的房间。
Interview
电话采访。首先是主持人 Elizabeth 通过电话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随后我们还要听听 Blake 先生和旧金山一家旅馆前台服务员的通话。我们先来熟悉几个有关此句。
Receptionist
接待人员，前台服务员。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已经确认的房间。
Bellman.
负责行李的旅馆服务员。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recording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我们现在要听你和使节饭店前台服务员通电话的录音。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这间房间要多少钱？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I've been talking with Mr. Blake about his business trip to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现在我们就来听这次电话采访。
Hello again, Mr. Blake.
Hello. Please call me Charles. Let's not be so formal.
Okay, Charles. The last time we spoke, we talked about your trip last year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tell us again where you stayed in the San Francisco area.
I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n Sunnyval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recording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We'll hear what happens as you check in at the hotel.
That sounds great.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in while Mr. Blake checks in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It's Monday, June 10th. It is 4:15 in the afternoon.
下面我们要听听 Blake 先生抵达旧金山以后到使节饭店办理进店登记的情况。时间是6月10号星期一下午4:15。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我预定的房间经过了确认。预定旅馆、机票等都需要确认。顾客有一个预定号码。按照这个号码就可以找到你的预订资料。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一下房间的价格呢？ Blake 先生忘记了价格，他请服务员再告诉他一次，所以他用了 again。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录音。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 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Variations.
词句转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听下面的词句转换.
Can I help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I have a reservation. It's confirmed.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Here's your key, sir.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How much did you say the room i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Blake先生。 Blake先生说， 他在离开北京之前两个星期预订了旅馆房间。 对话中使用的词句有：
A suite，
旅馆套间， S-U-I-T-E，
A complaint，
投诉。
Mr. Blake,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hotel receptionist. I see that you already had a reservation at the Embassy Suites before you arrived.
Yes, I did. I made the reservation 2 weeks before I left Beijing.
Did you call back later to confirm your reservation?
Yes, I called a few days before I left Beijing.
And your room was $120 a night?
That's right. They had a suite for $200 a night, but that was more than I needed.
How was the receptionist? Was she helpful?
Yes, she was very helpful. I have no complaints.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 have no complaints.
我对她的服务一点都没意见。
Question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问答练习。 下面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 先请听Elizabeth的提问。
Does Mr. Blake have a reservation at the Embassy Suite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作为参考, 再请大家听一遍前面已经听过的一段对话。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Does Mr. Blake have a reservation at the Embassy Suites? Yes, he has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How many nights will Mr. Blake be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请听对话。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How many nights will Mr. Blake be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He will be staying 4 nights,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 今天我们要讲在旅馆里碰到了问题时怎么办? 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front desk.
前台.
A desk clerk.
前台服务员.
The desk clerk may tell you the hotel is full.
前台服务员可能跟你说旅馆已经客满了。下面就请听我们的商务语言专家Gary回答这个问题。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for you today, Gary.
What is it?
What do you do if you get to a hotel and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your hotel reservation?
Well, firs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Ask the clerk at the front desk to explain the problem clearly.
Uh-huh.
If you have made a mistake,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help you.
Could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that?
Sure. If you made a reservation for December 10th and you arrive at the hotel on December 9th, there may not be a room available for you. The desk clerk may tell you the hotel is full. In that case, you may have to find another place to stay.
I see.
But if someone at the hotel made a mistake, then they have to fix the problem. For example, suppose you have a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your reservation for December 9th, and they tell you that they lost the reservation. Then you can demand that they solve the problem.
What can you ask for?
You can ask them to find a room for you at another hotel.
Really?
Yes, and they should pay for one night and pay for a taxi to take you there. If they won't do that, you should demand to speak with the manager. If you are sure that they made the mistake, don't leave the front desk. Stay there until they help you.
In other words, you have to be persistent.
That's right.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住旅馆最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事先预订了房间，但是你到达时接待人员告诉你已经客满，无法安排你入住。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再听听Gary的建议。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for you today, Gary.
What is it?
What do you do if you get to a hotel and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your hotel reservation?
Well, firs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Ask the clerk at the front desk to explain the problem clearly.
Uh-huh.
If you have made a mistake,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help you.
Could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that?
Sure. If you made a reservation for December 10th and you arrive at the hotel on December 9th, there may not be a room available for you. The desk clerk may tell you the hotel is full. In that case, you may have to find another place to stay.
I see.
But if someone at the hotel made a mistake, then they have to fix the problem. For example, suppose you have a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your reservation for December 9th, and they tell you that they lost the reservation. Then you can demand that they solve the problem.
What can you ask for?
You can ask them to find a room for you at another hotel.
Really?
Yes, and they should pay for one night and pay for a taxi to take you there. If they won't do that, you should demand to speak with the manager. If you are sure that they made the mistake, don't leave the front desk. Stay there until they help you.
In other words, you have to be persistent.
That's right.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Gary说,
Well, firs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the problem is. Ask the clerk at the front desk to explain the problem clearly.
首先你要弄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请前台服务员把问题解释清楚。如果是旅馆方面的问题，就一定要坚持让他们解决。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其他旅馆为你找一个房间，第一个晚上的钱当然要这家旅馆出。另外还要他们负责把你送到哪里。Elizabeth说，
In other words, you have to be persistent.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坚持原则,不达到目的不罢休。Persistent, 百折不挠的,坚持不懈的。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现在请大家跟着重复。They
may not be able to help you. If you have made a mistake,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help you. The desk clerk may tell you the hotel is full. If you arrive a day early, the desk clerk may tell you the hotel is full. They have to fix the problem. If someone at the hotel made a mistake, then they have to fix the problem.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这是一位旅客在旅馆前台和一位服务员的对话。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对话。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rank Fernandez.
Frank Fernandez. Ye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I'm staying 3 nights.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Okay, here's your key.
Thank you.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我预定了今天晚上的房间。我们再听听这段会话。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rank Fernandez.
Frank Fernandez. Ye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Okay, here's your key.
Thank you.
Focus on functions. Confirming information.
语言功能，着重讲解在确认房间的时候应当使用哪一类语言表达方式。我们先解释一下在确认时常听到的一句话。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我们已经给你订好了房间，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五晚上。
Now let's focus on the language function, confirming information.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A non-smoking room.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120 a night.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要讲的也是关于在确认旅馆房间时应当使用的语言。确认的意思就是检查一下所有的资料是否都正确无误。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there. It's time again for Gary's tips. Today's language function is confirming information.What do we mean by confirming? To confirm something means to check that it's correct. When you check in at a hotel, the desk clerk or receptionist will confirm how many nights you are staying.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the hotel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Listen for the phras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June 13th."
Mr. Blake.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n the example we just heard,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s that the dates of Mr. Blake's reservation are June 10th through June 13th.Now,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examples of confirming informa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s the dates of Mr. Fernandez's reservation when she say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Let's listen.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rank Fernandez.
Frank Fernandez. Ye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Then Mr. Fernandez confirms that he's staying for 3 night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Next, the receptionist and Mr. Fernandez both confirm that the room is a non-smoking room. Let's listen again.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Remember, it's a good idea when you check in at a hotel to confirm that you're getting the type of room you expected. You wouldn't want any surprises, would you? Well, that's all for Gary's tips. Good luck in your business travels.
Thanks very much, Gary.
To confirm something means to check that it's correct.
Confirm. C-O-N-F-I-R-M.
确认是为了避免预订的资料出现错误，或者保证顾客的需要得到满足。确认有时要提前几天。例如 Blake 先生去年出差住世杰饭店，他在前两个星期先预订，然后在出发前几天确认了他的预订。另外，我们常常碰到乘飞机要在出发前几天经过确认才可以保证你的座位。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进一步理解确认的意义。
Today's language function is confirming information. What do we mean by confirming? To confirm something means to check that it's correct. When you check in at a hotel, the desk clerk or receptionist will confirm how many nights you are staying.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the hotel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Listen for the phras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June 13th.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n the example we just heard,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s that the dates of Mr. Blake's reservation are June 10th through June 13th. Now,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examples of confirming informa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irst,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s the dates of Mr. Fernandez's reservation when she say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Let's listen.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night.
And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rank Fernandez.
Frank Fernandez. Yes, I have you booked for tonight through Friday night.
Then Mr. Fernandez confirms that he's staying for 3 night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I'm staying 3 nights.
Next, the receptionist and Mr. Fernandez both confirm that the room is a non-smoking room. Let's listen again.
I see you requested a non-smoking room.
Yes, that's correct.
Remember, it's a good idea when you check in at a hotel to confirm that you're getting the type of room you expected. You wouldn't want any surprises, would you? Well, that's all for Gary's tips. Good luck in your business travels.
Thanks very much,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预订房间的确认。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音继续播报新闻。日本政府表示，目前并没有计划要求私营公司不采购带有恶意功能的电信设备。官房长官兼义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做出了以上表述。在多年关系紧张之后，日本和中国正试图改善双边关系，加强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星期一，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各政府部门网络攻击对策负责人会议，之后当局宣布政府部门不采购被植入了可以窃取信息和造成破坏等恶意功能的设备。日本政府这项决定虽然没有提到设备制造商的具体名字，但是消息人士说，被指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的华为和中兴被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使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此前，北京针对东京巨信将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政府机构采购华为、中兴公司产品表示了严重关切。迄今为止，情报分享五眼联盟的成员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禁止了在他们国家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和中兴产品。另一个成员国英国也禁止国内一家大型电讯公司使用华为和中兴产品。加拿大目前是唯一尚未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产品的五眼联盟成员国，但是加拿大媒体报道，渥太华当局正在审视这一问题。美国海军高级将领说，美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海军关系日益增强，双方的共同目标是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自由与开放。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索耶中将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海军副参谋长库马尔中将共同主持美印第21届执行指导委员会会议。索耶和库马尔表示，两国海军将继续扩大联合演习、双边交流和港口访问等活动。美印执行指导委员会从1995年起基本每年召开一次，今年一月在夏威夷珍珠港召开的会议上，美印海军将领商讨的合作领域包括航空母舰攻击群行动、海事领域意识、海上补给、海军医药以及扩大马拉巴尔联合军演。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由美国、印度和日本参加，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轮流进行。美国第七舰队75年前成立，是美国海军在前沿部署的最大舰队，行动范围1.24亿平方公里，总共大约2万人，配备50到70艘船舰和潜艇，以及140架飞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开始着手起草一份草案来修正原本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给予外国公司更多的市场准入权。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新的计划预计在明年年初推出，它将弱化中国主宰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计划，并允许外国公司更广泛地进入中国市场。如果得到习近平的批准，那么这项计划将有助于外国公司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并可能说服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北京正在朝市场经济的方向做出改变。美中两国必须要在3月1日之前的截止日期之前达成协议，以避免贸易战火重新燃起。特朗普政府批评称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贸易保护主义，并多次对其进行抨击。特朗普批评该计划严重威胁公平贸易，并说这个计划增加了中国对本国企业的补助，并强制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转移。与此同时，美中两国的贸易代表正式开始接触。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达成一致，从12月1日起进行90天的贸易休战。周二，中国副总理刘鹤对美国财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中国准备削弱美国的进口汽车关税，并增加对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采购量。然而，美国方面希望把双方贸易中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方案纳入贸易协议，这包括中国制造2025和其他的产业政策。中国政府星期四的在第五个国家公祭日在南京大屠杀举行活动。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就在美中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之际，华盛顿与北京出现了新一轮的交锋。北京抓捕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美国国务院予以谴责，并考虑发布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准备在本周公布有关北京持续窃取美国商业秘密和高级技术，以及介入机密和政府的公司电脑的指控。另一方面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为达成有史以来最大的美中贸易协议，他考虑将出手干预华为高管孟晚舟事件。目前看来呢，美中双方都试图淡化华为事件对贸易谈判的影响，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将成为美中贸易谈判挥之不去的阴影，让原本就困难重重的两国贸易和解难上加难。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讨论飘忽不定的美中关系对即将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的影响。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旅美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秦伟平。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
您好，秦伟平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中国逮捕了加拿大的一位前外交官，这表明呢，孟晚舟事件背后的美中对抗正在升级。那么与此同时，孟晚舟已经在加拿大法庭获得保释。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的秦伟平先生，中国政府在孟晚舟问题上的立场持续强硬，有人说呢，这可能预示着习近平和特朗普在 G20 峰会上的和谐气氛将发生变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孟晚舟被捕这个事件呢，是影响到中美谈判，然后普遍认为呢，这个孟晚舟被抓捕是美国谈判的一个比较有力的筹码。但是按照刚才大家讲到的这个中国政府这方面的强烈的反应来说呢，好像蒙上了很大的一层阴影。我并不这么看，我觉得可能反而是对中美两国谈判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考验。目前来说，中国政府这么强硬，也未必代表着习近平他个人或者说他主要谈判方的一个策略，有可能是不同利益集团呢发出不同的一个声音。那孟晚舟的命运最终决定于这个中美两国之间呢，在未来剩下来的80天左右时间内呢，达成意愿的这个决心有多大？如果他们真的想达成意愿，双方愿意做出巨大让步的话，孟晚舟这个事件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如果说最终大家都没有这个意愿，都不愿意做让步，那孟晚舟呢可能会成为中美两国大国博弈的一个牺牲品，未来结局可能会比较悲惨。谢谢。
那美中下一轮贸易谈判在即，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呢却准备在本周公布有关北京持续窃取这个美国商业秘密和高级技术，以及介入机密的政府和公司电脑的这样一个指控。那么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这种高压手段恐怕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贸易谈判。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相信就像刚才秦伟平博士说的，华为的案子目前在我看起来也不太会影响中美贸易谈判。但是如果说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在未来公布新的一些案例，特别是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一些的，比如说盗窃知识产权等等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情况，我相信不可避免的会影响中美贸易谈判。那中美贸易谈判，我相信 真正影响的倒不是谈判进程本身，而是影响的是中国国内的公众的情绪反应。因为我注意到在华为案子出来之后，中国境内的民粹主义情绪，那种义和拳式的民粹主义情绪又开始萌芽，已经不是萌芽的程度了，已经到了一个快到危险的一个临界点了。那么美国政府未来的这些反应，在我看起来，将来很可能会对中国的这种民粹主义情绪会造成进一步刺激，这个可能是最危险的。
我们看到呢，被特朗普委任为这个主持贸易谈判的强硬派人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表示，以他个人的看法呢，说孟晚舟这件事，应该不会影响到正在进行中的美中贸易谈判。秦先生，我想请教，这个莱特希泽这样说，是因为他真有信心、有把握北京不会变卦呢，还是这仅仅是他的一种愿望呢？
我觉得这个莱特希泽这个表述很有意思啊，既不是说美好的愿望，也不是说认为北京真的不在乎孟晚舟这个事情，我觉得倒是向美国谈判的一个策略，因为几乎在12月1日同一天，特朗普跟习近平在会面的时候呢，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那作为美方呢，他当然是知情的，但是这个事情刚才提到说有可大可小。那在侧面上可以对中国政府形成一个谈判的压力，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很愿意跟中国达成这个协议，也给这个90天的期限，如果说大家愿意坐下来呢，切实的去磋商，然后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去走，那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华为这个事件可能就不了了之，是一个小事情。包括昨天好像特朗普总统也出来表态说，如果为了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他甚至可以去干涉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表态其实就很有意思，代表着美国政府其实在侧面在向中国施压。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切实的表态，或者说切实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让步的话呢，那孟晚舟事件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大家看看，华为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拿得出来的比较重视研发的这个高科技产业，无论是在企业规模、行业影响力，还有这个技术前景，都是比较拿得出手的在国际上也比较有竞争力。如果说拿华为来开刀来做文章的话，可远超过之前的这个中兴事件因为华为的影响力比中兴其实还大很多。那目前孟晚舟被捕，他只是说在美国制裁伊朗这个问题上呢提出一些疑问，这个疑问主要是孟晚舟当时在担任华为一个企业的一个主要负责人的时候呢，涉嫌去欺骗这个美资的银行，让美资银行呢在配合美国在制裁伊朗的时候呢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是这个原因。大家知道华为其实问题，如果要讲问题的话，可能远超过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可能对美国来说最关切的可能是盗取知识产权啊，或者说危害国家安全，当然这个需要更多的证据进一步的去证明这些事情。那美国如果要拿华为这个事情来做文章的话，我相信后面会有一系列的一个策略出来。我们也看到国会的参议院的参议员卢比奥还有克鲁兹，他们在表态说强硬的说要把那个孟晚舟尽快引渡到美国受审，然后呢华为怎么样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间谍企业，然后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个国际社会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对华为是关上了门，特别在政府采购方面，特别是要限制华为进入，刚才也提到了。所以这个华为事件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对美国来说目前是比较有利的一方，它是可以作为一个筹码让中国做出切实的一个让步，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继续观察。谢谢。
那么根据最新报道呢，这个刚才秦伟平先生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为达成美中贸易协议呢，他准备出手干预孟晚舟事件。我请教吴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看特朗普的话？特朗普如何出手？他又如何干预呢？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特朗普的策略应该是不可判断的，他经常会采取一些无法估计的、无法判断的手段，所以我基本上听，在过去半年多的中美贸易战以来，我们看到，相对于贸易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是扮演着鹰派的角色，特朗普一直扮演着一个鸽派，扮演着一个 top 扮演一个好警察的角色。那么，在地域上讲，不排除他在未来的谈判当中拿华为的事件继续是扮演一个好警察的角色，譬如说，通过他的某一种总统的特权来干预、来关说，司法当局给予，比如说，停终止对孟晚舟的引渡，这是他不能排除，不能排除他可能这么做。但是在未来谈判当中，即使引渡进来，他干预的机会也更多。甚至不仅是对孟晚舟本人，譬如说他还会对华为公司怎么处理，华为公司在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当中处于一个什么角色，是处于一个开刀的对象，比如说拿华为公司做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样板，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他毕竟是个上任总统，完全可能拿一个企业来做，譬如说来做一种分割的试验，完全有可能。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力。
好的，看起来特朗普呢这个人呢确实很难捉摸。就像我们著名的一个时事评论人士张立凡曾经说过哈，对于这个特朗普他究竟是个政治家还是个资本家，这个呢外界还没有看清，有待于观察。我们这位网友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不像处理中兴一样处理华为，为什么要抓人而不处罚华为公司呢？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首先秦伟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好，谢谢。我觉得这个美国他有他的自己的个策略吧，现在只是开始抓人，我觉得也不代表如果华为事件升级不代表说要去要求抓更多的人。另外呢华为的事情可能更加复杂，涉及的层面更多，未来我相信如果只仅仅是通过罚款能就解决华为的问题，当然对华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有可能会不光是罚款，有可能在其他的，比如说像华为这种商业的合作，像华为出那个高清的这个芯片啊，甚至在其他的方面可能会有比中兴有更多的这个解决方案。对于美国来说华为的困难有可能会变得更大，只要是中美两国彻底的这个谈判破裂的话未来风险会越来越高。谢谢。
好，北京的吴强博士，你有什么补充吗？
因为从现在国际媒体的报道来看，华为的问题非常多，不仅有违反美国向伊朗禁运的政策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我相信孟晚舟是被抓到了证据，那么未来我相信美国政府也好或者国际社会也好，对华为的这种深入的调查会停止，那么伴随着调查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制裁的行动。但这种制裁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完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中国和美国、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这种谈判的进展。比如说中国如何进行结构性改革，如何来协调在知识产权各个方面与国际社会的这种共处的关系。所以只要这个进程继续下去，那么国际社会包括特别是美国对华为的这种紧盯的华为的这种态势就不会变化。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虽然呢北京啊态度对华在华为事件上这个态度呢仍然非常强硬，但是呢海外亲中媒体已经放出口风，建议北京跟华为切割，说不要让华为一家公司绑架贸易谈判。秦先生，您在海外注意到这种观点了吗？
我没有太留意到这个观点，因为很少看这种亲中的媒体。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完全经不起推敲。因为为什么？因为华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或者做的规模比较大，它其实在背后当然我们也没有确实的证据，它是有中国政府或者甚至有怀疑说中国军方的这个背景，它没有办法切割，因为大到没有办法切割。从它创业现在几十年，已经企业规模有18万雇员，然后呢销售额也是几百亿这样子，几百亿美金，已经是非常大，已经没办法切割的。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美国呢坐下来好好谈判，借这个谈判之机把自己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捋一遍，然后呢该解决的该就是力气解决的就赶紧去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之道，而不是拖啊或者说切割。你这种切割我认为就像这个掩耳盗铃一样，你去骗谁呢？对不对？谁会认账呢？是不是？所以 切实的还是回到谈判桌上，把自己的问题拿出来，拿出解决方案来，然后让国际社会，特别让美国政府看到说，你在切实的是改变自己、改革自己这样的一个决心。谢谢。
那来，我请教吴博士啊，亲中媒体呢，海外建议为贸易谈判而切割华为，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会不会啊是北京的想法？华为这样的企业，北京能割舍得了吗？能切割吗？您认为？
我的看法跟秦伟平倒是有一点不同。我觉得切割是可能的，而且在多个层面上都可能存在。最简单的层面就是未来的谈判进程，不去谈华为问题，大家都让司法部门自己平行的去处理华为问题，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的切割。其次呢，我们要看到，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其实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也面临着一个转折。中国在贸易战所暴露的问题，既是中国的模式的问题，也是企业发展、企业在海外投资、进入市场，特别是华为的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譬如说，我们看20世纪初，美国的标准石油公司曾经因为违反了这个反垄断法、谢尔曼法，被分割了，分割为30多个小的石油公司。到70年代，美国的大型的电话电报公司也被分割成7个小的电信公司。那么，在中国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华为这么大，已经遭到了国际社会如此大的一个反应，而且是负面反应，其实不能排除未来把华为进行切割的一种可能性。我认为只要这种主意提出来，国际社会形成一种压力，其实中国内部会仔细来仔细讨论这件事情，会完全有可能进行深层的切割。但是这跟中国未来的体制改革、深层的结构改革是有密切的相关的。
好的，现在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华为事件呢，不仅在我们的网友啊，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当中正引起很大争议，在中国也引起很大争议，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很大的争议。美国国内呢也出现了许多反思。华盛顿邮报日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刑诉华为 CFO 是阻碍中国的弱智方法》，最为典型，在美中两地都引起很大的反响。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篇文章，秦先生，您怎么看这篇文章的观点？
我觉得这篇文章，代表一家之言吧，不代表说美国社会的一个主流的声音。因为华为它的影响力确实是比较大，不光是现在从抓这个孟晚舟开始，其实在很早之前美国社会对华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警觉，都是在开始在批评呢，或者在限制。那一方面，我们鼓励说，市场经济下这个企业可以自由的竞争，但是在涉及到一些技术规范或者行业规范，特别是保证这个用户的一个隐私、国家安全方面，我觉得各国都有基本上一致的声音，就是说你这些企业必须要符合所在国的这些技术的规范，不能伤害这个国家安全。但是华为可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呢是做得远远不够，这一点我相信大家没有什么疑义。那如果说美国政府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公开的去讲，特别是收集到一些证据来做，我认为说对包括华为在内或者其他的想进入美国市场这些企业都有一定的一个威慑作用，就是说你必须要遵纪守法，你才可以赚取到你想赚取的利润，谋求到你想要的影响力。但是如果你不遵纪守法，你一定要受到惩罚。这样子我们看到，其实就伊朗制裁这个问题上，你看之前的汇丰银行在几年前是跟纽约的这个检察院达成一个认罪协议，大概主动的罚的大概是有19亿美金这样子。这就是给这些包括比如说汇丰银行在内的这银行业也敲一个警钟，你必须要遵纪守法，不遵纪守法你就要付出代价。那企业也一样，华为也一样，对不对？我认为说如果要调查华为有确凿证据的话呢，是应该这么做，不光是警醒华为，也警醒其他的所有的这个跨国企业，这样是会让未来的市场或者更规范，然后会对公众的利益各国的国家安全也会有更好的一个保障。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华盛顿邮报、彭博新闻社的文章，题目是美国扣押一个中国人，中国就能锁住美国的一个产业链。这篇文章也从经贸这个角度呢，称美国这种做法是鲁莽的。 我来请教吴强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我看起来，这篇文章也是一家之言，恐怕是过于看重了华为这一个巨无霸企业它的市场价值以及它的市场能量。从能量来说，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周，华为确实表现了出了很大的能量。它的能量在于绑架了中国的外交部门、安全部门，做出非常粗暴的一些行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对国家的一个绑架。在这一上讲，似乎是显得有点鲁莽，就美国对华为的这么一个刑事调查似乎显得有点鲁莽。但是华为其实跟世界、跟全球化目前的很多大型企业的性质都一样，它的研发也好，它的规模也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八叉资本主义。什么叫就是说是一种市场的资本主义？它的所有的，它是，换句话说，它是严重依赖从全球市场采购它的零配件，然后组装起来。这跟通用汽车跟德国的宝马汽车其实的性质是一样的。这个公司再大，只是一个装配厂，华为也是一个装配企业。那么，我们外界如果不了解它的性质的话，不了解目前全球化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的话，就容易被这个巨无霸吓到，以为巨无霸不能碰。其实不然，在我看起来，它不仅是一个这种全球一个巴扎资本主义的代表，其实是很脆弱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是 5G 的一个即将发放牌照的一个转折点，华为这一种巨无霸模式对未来 5G 市场的一个控制或者垄断，其实它的未来的这种潜在的不可估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动一动它，我相信是让全社会、让全世界都冷静一下，在 5G 到来之前重新来处理产业结构，这也许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有帮助的。
我们一位著名的时评人叫邓玉文先生啊，他也持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说呢，孟晚舟这个事件呢，可能会极大的激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个情绪，让中国体制内的改革派更不敢说话了，这就影响中国呢向这个向改革开放这个进程转变。我们想请两位专家简单评论一下这种观点。首先，秦先生，秦伟平先生。
好，谢谢。关于孟晚舟事件，这几天的这个剧情的变化确实非常快。中国外交部是改变以前的相对比较软弱的一个态度呢，确实是表现得很强硬，要求加拿大立刻放人，也对美国方面也约见大使，也提出重要的一个批评。然后国家安全部刚才也报道到，已经是通过国家安全部呢是把这个前加拿大外交官开明凯呢也是抓起来了，然后理由现在也没有讲得太详细，但是肯定是跟孟晚舟事件是有关系。那刚才吴强博士提到说，华为已经大到可以去绑架这个外交部、绑架国安部，这样子为他去说话、为他去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就我看来，我观察呢，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看到现在是中美之间两国的这种博弈，没有看到是中国国内它其实不同政治势力，然后不同利益集团在里面是一个艰苦的一个博弈。这样子就好像这个孟晚舟事件突然发生之后，那作为中国比如说主要谈判的这一方，比如说刘鹤啊，或者说习近平他这一方呢，他肯定是希望可以淡化这种事件对他谈判的这个气氛的这种影响或者冲击，然后让谈判尽快的去进行，不管结果怎么样，大家还是看到目前的意向是比较积极的态度。然后呢，在中国国内，你看外交部也好或者国安部也好啊，就是这样子在激化矛盾的这种做法。一方面官方在激化矛盾，另外一方面民间呢在煽动这种民粹主义情绪，把华为提到一个是保卫国家一样，好像有人开玩笑说这是战狼三在上演，这样子就在有意识的激化这个矛盾，好像是要这个谈判，中美之间接下来还有80天左右这个谈判呢让他们黄掉。
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秦伟平和吴强 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来关注热点话题：孟晚舟获释、康明凯失踪、华为风暴中的人权与法律。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